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，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，指引你前进的路。感谢主的恩典和保守，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。今天早晨我们还一同来阅读圣经，那么今天我们要读的圣经是创世记的第28章到第31章。那么这是我们学习关于圣所的指示第二个部分的内容。昨天我们谈到了圣所里面的物件，但是呢还没有谈完。那么今天啊，我们要继续来学习关于圣所的指示第二个部分。那么首先在28章里面谈到了是祭司的衣服，29章里面是谈到了祭司的条例，那么30章里面是谈到圣所的物件，31章里面谈到了圣所的工作，以及最后的结尾是安息日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。感谢我们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，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，我们以上的光阴都有平安。就主啊，今天我们也再一次来学习主你的话，愿主与我们同在，帮助我们的学习，使我们可以进入真理，明白主你给我们的有关于圣所的启示，让我们可以从中获得教训，获得帮助。感谢赞美主的恩典，祷告祈求不配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感谢主的恩典。那么今天啊，我们还一同来学习圣经。我们现在呢，请翻开《创世记》的第28章。28章里面是谈到的给祭司制作圣服的规定。我们知道，在以后上帝拣选了利未支派来在圣所里面供职，但是呢，只有亚伦的子孙才可以供祭司的职分，那么利未支派的其他人，他们只能够帮助祭司来从事圣所的工作。而28章里面就是谈到了有关于祭司圣服的规定。那么大祭司的圣服和普通的祭司的圣服呢，还是不一样的。大祭司的圣服特别的荣耀和华美，而普通的祭司他们的圣服呢，就相对比较简单。好，我们现在请看出埃及记的28章的第一节。第一节读起，读到第五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达、亚比户、以利亚撒、以他玛一同就近你，给我供祭司的职分。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为荣耀，为华美，又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，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，给亚伦做衣服，使他分别为圣，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。所要做的就是胸牌、以弗德、外袍、杂色的内袍、冠冕、腰带，使你哥哥亚伦和他儿子穿着圣服，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。要用金线和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并细麻去做。我们知道啊，衣服代表着一个人的身份。那么上帝的祭司们，就是在上帝面前供职的人，那么他们需要穿戴华美的衣服。正如啊，上帝说给亚伦做圣衣为荣耀为华美，因为亚伦的工作也代表着耶稣他在天上的圣所的工作。那么这种荣耀和华美呢，也是代表着耶稣他的义，他的荣耀，他的义。那么大祭司亚伦，他要穿戴这样荣耀的圣服，在上帝面前供职。那么同样的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来到上帝面前，我们也要有合适的衣服。我们的衣服不需要很昂贵啊，也不需要很华丽，但是呢，我们的衣服啊，一定要清洁，一定要得体大方。因为我们不是和普通的人见面，乃是和荣耀的上帝见面。 所以呢，每次我们到教会去敬拜上帝啊，我们应该有特别适合于这样敬拜的衣服。当然呢，更希望弟兄姊妹能够特别准备，就是专门为敬拜上帝而穿的衣服。那么这件衣服呢，只在敬拜上帝的时候穿，平常呢不穿。那么这样啊，这个衣服啊，就能够提醒我们对上帝的尊敬和荣耀。我们来看圣经在以赛亚书第61章的第十节。在以赛亚书第61章第十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，我的心靠上帝快乐，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，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，好像新郎戴上华冠，又像新妇佩戴装饰。这里面谈到了上帝的拯救，好像这个荣耀的衣服一样，给我们穿上，给我们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大祭司他所穿的这种荣耀的圣衣，那是代表着耶稣他的义。耶稣的义袍啊，遮盖了我们的羞耻，遮盖了我们的污秽。好，我们还是回到出埃及记的第28章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出埃及记28章啊，我们不要把它给合起来。就算我们翻圣经的时候呢，我们也不要合起来，因为我们最终啊，还是要回到啊这个地方来。28章的第四节就告诉我们，所要做的就是第一胸牌，第二以弗德，第三外袍，第四内袍，第五冠冕，第六腰带，一共啊由这六个部分的衣服所组成的圣服。那么圣经首先谈到的是第六节到14节里面谈到的是以弗德。以弗德特别的荣耀，以弗德是有两片的，前后呢各一片。那么在以弗德的两个肩膀上啊，就是左右的两个肩膀上呢，有两块红玛瑙，左边一块红玛瑙，右边一块红玛瑙。那么在红玛瑙上呢，按照以色列12个支派他们出生的这个顺序呢，刻上他们的名字。所以这一个肩膀刻六个名字，那一个肩膀刻六个名字。我们来看第12节，第12节里面告诉我们，要将这两块宝石安在以弗德的两条肩带上，为以色列人做纪念石，亚伦要在两肩上担他们的名字，在耶和华面前作为纪念。这里面圣经啊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，这两块红玛瑙在左右的肩膀上，上面刻着以色列的12个名字。弟兄姊妹，这一个以弗德圣服特别的荣耀，而且呢富有非常好的含义。那么它告诉了我们什么呢？这个肩上代表的是什么？我们知道肩膀所代表的乃是担当，而大祭司代表的是耶稣。弟兄姊妹，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。我们请翻开以赛亚书第9章的第6节。在以赛亚书第9章第6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。啊，这里面告诉我们，政权要担在他的肩上。耶稣的他的肩膀上担负着他的政权、公义和慈爱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明白，耶稣在担负政权之前，那么他首先要担当我们的罪，因为他担当了我们的罪，那么他的政权才能够平安无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种担当啊，这种政权的成立呢，乃是在十字架上所成的。我们往后面翻到第53章，还是以赛亚书第53章的第4节。在以赛亚书第53章第4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。好，这里面告诉我们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。好，我们再读第6节， 第六节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你看，把我们的罪啊都归在他的身上。那么还有第十一节，第十一节，十一节，十二节告诉我们，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，便心满意足。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，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。下面第十二节，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，与强盛的均分掳物，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，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，他却担当多人的罪，又为罪犯代求。这里面告诉我们啊，担当多人的罪，并且担当他们的罪孽，我们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。那么另外呢，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29节，施洗的约翰他指着耶稣便说，看哪，上帝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，括号里面除去也叫背负，背负我们的罪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大祭司把这个以色列的十二个名字担在他的肩上，就代表着耶稣他担负了我们的罪孽。耶稣告诉我们，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弟兄姊妹，你有重担吗？请你来到耶稣的面前，把你的重担呢都卸在主的脚前，主就必使你得到安息。他必赦免你的一切罪孽，他必医治你的疾病，他必使你在他里面有平安。那么这一个是以弗得。我们还是要回到出埃及记的第28章第15节到后面的第30节，是谈到了胸牌。那么这个胸牌也被称为决断胸牌，这个胸牌是四方的，上面镶刻着12块宝石，一共镶有四行，每行有三个，所以12块宝石上面刻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情况啊，这种装饰啊，和圣城的根基是一样的，虽然说它排列的顺序不一样，但是它的意义是一样的。那么在胸牌的左右两边呢，有乌灵和土明，乌灵和土明是要显示上帝的旨意，所以因此啊，这一个胸牌被称为是决断胸牌。我们看第29节和30节，28章的29节到30节，这里面告诉我们，亚伦进圣所的时候，要将决断胸牌，就是刻着以色列儿子名字的，戴在胸前，在耶和华面前常作纪念。这里面告诉我们啊，要戴在胸前。第30节，又要将乌灵和土明放在决断的胸牌里，亚伦进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，要戴在胸前，在耶和华面前常将以色列人的决断牌戴在胸前。那么首先我们来谈谈这个乌灵和土明。乌灵和土明是显示上帝旨意来用的，右边的是乌灵，那么左边的是土明。如果说右边的乌灵它的荣光亮起的话，就表示着上帝的同意悦纳，那如果说是左边的这个土明被黑云遮蔽的话，那就显示出上帝的不同意，所以呢被称为是决断胸牌。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啊，大卫他求问上帝的例子。我们请翻开撒母耳上第30章第7节到第8节，在撒母耳记上第30章的第7节到第8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大卫对亚希米勒的儿子祭司亚比亚他说，请你将以弗德拿过来。亚比亚他就将以弗德拿到大卫面前。大卫求问耶和华说，我追赶敌军，追得上追不上呢？ 耶和华说，你可以追，必追得上，都救得回来。那么这里面啊，就是上帝借乌灵和土民来回答大卫。右边的乌灵被光环环绕而发光的时候呢，表示上帝悦纳。那左边的土民被乌云遮蔽而有黑影的时候呢，表示上帝不悦纳。这个就是乌灵和土民。那么他告诉了我们什么呢，弟兄姊妹？他告诉了我们，我们在做任何事情之前，我们都要来寻求上帝的旨意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走在上帝前面，而是要凡事呢求问上帝。我们请翻开圣经，在雅各书第四章的第十五节。在新约圣经雅各书第四章第十五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你们只当说，主若愿意，我们就可以活着，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。这里面告诉我们啊，主若愿意，那么我们就能够做这个，也可以做那个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凡事寻求上帝的旨意，上帝的引领和喜悦，不能够走在上帝前面。那么另外呢，大祭司要把这一个胸牌戴在胸前。我们知道以弗德这个两个肩膀之上呢，已经刻有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了。那么这一个胸牌上面有十二个宝石，也刻有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。那么我们就看到了上帝对他儿女们的爱。在肩膀上还不够，还要刻在这一个胸前。说明上帝啊，是时时刻刻把他的儿女放在心中的。我们知道大祭司在圣所里面供职，是代表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在天上的圣所为我们代求的中保的工作。所以同样啊，耶稣我们的救主啊，也把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放在他的心中。他不但担负我们的罪孽，他也同样呢把我们放在他心里面，他时时刻刻都记着我们。圣经里面怎么说？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，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，既或有忘记的，我却不忘记你。我们可以看以赛亚书第49章第16节。在以赛亚圣经第49章第16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看哪，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，你的墙渊藏在我眼前。上帝把我们铭刻在他的掌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上帝呢，他是时时刻刻把我们放在他的眼前，放在他的心中，戴在他的心上，好像这个胸牌一样挂在胸口。好，我们还是回到第28章，出埃及记的28章的第31节。这里面谈到了以弗德的外袍，颜色呢全是蓝色的。弟兄姊妹，蓝色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知道红色呢是血的颜色，红色代表着罪恶和生命。那么白色是代表着义。那么蓝色代表什么呢？蓝色是代表着平安。我们知道蓝色是天上的颜色，天空的颜色，所以蓝色呢也被称为是属天的颜色，它代表的是属天的平安。那么论到平安，我们知道耶稣乃是我们的平安，他是平安王，他是仁义王。耶稣告诉我们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又说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那么耶稣复活以后呢，向门徒显现说，愿你们平安。那么这个以弗德的外袍是全蓝色的，这个蓝色呀配上里面的这一个服装，配上以弗德，就显得整体性非常的荣耀，非常的好看。所以这个蓝色的外袍就代表着耶稣他的义披在了我们的身上。因为耶稣的义披在我们身上，我们才有平安。正如我们一开始所讲的，给大祭司穿上这一个荣耀的圣服，就代表着耶稣他的义呢披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啊，这个外袍那代表着耶稣他的义给予我们平安，赦免我们的罪孽。 那么在这个外袍的最下面呢，要绣上石榴和金铃铛，一个石榴一个金铃铛，一个石榴一个金铃铛交错着要绣在外袍的底部。那么这有什么意义呢？它一个呢是荣耀，那么另外一个呢是当大祭司在至圣所里面供职的时候啊，使以色列百姓可以知道他在里面是否安全。在第35节啊，第35节里面告诉我们，亚伦供职的时候要穿着袍子，他进圣所到耶和华面前，以及出来的时候袍上的响声必被听见，使他不至于死亡。这里面谈到了大祭司他进圣所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，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句话是显明是到了至圣所，只有到至圣所才被称为是到圣所到耶和华面前，也就是大祭司一年一次在七月初十赎罪大日进入至圣所的时候，那么他在里面供职为以色列百姓呢赎罪的这个工作啊，这个铃铛呢会发出声音，使百姓可以听见他在里面是否安全。如果他因他的罪孽被上帝击杀了，那么祭司呢就要用绳子呢把他从里面拉出来。所以啊，当大祭司进去的时候呢，他要腿上呢要绑一个绳子。这是外袍，那么下面是这一个冠冕。36节到38节里面是谈到了冠冕，那么在冠冕的正面啊，要用纯金做一面金牌，上面刻着归耶和华为圣。所以这一个呢就可以时刻的提醒着以色列百姓，让他们知道归耶和华为圣。因为赎罪的工作就是一种分别为圣的工作，赦免罪孽涂抹罪恶的工作就是归上帝为圣的工作。所以呢，无论是祭司还是以色列百姓都要怎么样分别为圣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同样的，今天我们也应该怎么样呢？我们也应该分别为圣。那么在额头上是什么意思呢？表明我们内心啊，我们心里面我们要清洁，我们内心要分别为圣。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，额头上代表的是我们的思想，代表的是我们的内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亚伦把这个冠冕戴在头上，担当了以色列人的罪恶，能够使以色列百姓分别为圣。那么同样的，耶稣他也担当了我们的罪，因此我们才能够因信称义，并且呢因信成圣。成圣这一个主题啊，是新约圣经一再教导的主题。但是呢，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啊，我们今天不能够查考很多。但是呢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四节，在以弗所第一章的第四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就如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。这里面告诉我们，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使我们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。因为耶稣啊，担当了我们的罪，因为信靠耶稣，我们才能够称义，才能够成圣。我们再翻开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五章23节，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五章23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愿赐平安的上帝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，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，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。这里面告诉我们，上帝使我们全然成圣，使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啊都得蒙保守，在耶稣来的时候呢能够完全无可指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成圣这一个主题乃是新约圣经一再教导的主题。那么大祭司把归耶和华为圣这一个荣耀的这个字啊戴在他的额头上，那么今天我们也同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， 在我们的生活中要时刻反映出我们已经归上帝为圣的标记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身上有这种标记吗？我们来翻开圣经《哥林多后书》第三章第三节，《哥林多后书》第三章的第三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，借着我们修成的，不是用墨写的，乃是用永生上帝的灵写的，不是写在石板上，乃是写在心板上。弟兄姊妹，这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乃是基督的信，被世人所念诵的，是以什么来写的呢？不是用墨写的，乃是用上帝的灵来写的，是写在心板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身上要常常带着耶稣他的形象，像保罗一样，身上带着耶稣的死和耶稣的生。好，我们还是回到出埃及记28章。那么这个是圣冠冠冕，那么冠冕之后呢是这个内袍，内袍呢是用这个杂色的细麻线呢所织成的。那么这个内袍呢是给谁穿的呢？是为亚伦的儿子。我们看第四十节，四十节里面告诉我们，你要为亚伦的儿子做内袍、腰带、裹头巾，为荣耀、为华美。这个是给普通的祭司所穿的。所以啊，普通的祭司和大祭司的这个圣服呢是不一样的，只不过呢他们的内袍都是一样的，大祭司和这个祭司他们的内袍都是一样的，但是啊，普通的祭司他没有以弗德，他也没有以弗德的外袍，那么他头上呢也没有这个冠冕，他只有什么呢？只有裹头巾。所以啊，普通的祭司他有一个杂色的内袍，那么加上一个裹头巾，但是呢大祭司的圣服呢他是内袍加上这个蓝色的外袍加上以弗德，那么再加上圣冠，当然还有裤子啊，这裤子呢肯定是要穿的，并且只能够穿裤子，不能够穿裙子，因为裤子可以很好的遮盖下体。这个是出埃及记的第28章，祭司他们的圣服。那么29章里面是谈到了立祭司的这种条例。那么在第一节就告诉我们，你使亚伦和他儿子成圣，给我供祭司的职分，要如此行。那么第四节，下面第四节，要使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来，用水洗身啊，先把身子呢用水洗干净。这第一步，先洗身子，然后呢，给亚伦，就大祭司亚伦穿上内袍、以弗德的外袍、以弗德，戴上胸牌，还有这一个带子，把冠冕戴在他头上，把圣冠加在冠冕上，并且把膏油倒在他的头上膏他。那么这一个是大祭司他的受膏，那么他的衣服。下面第八节是他的儿子们，他的儿子们呢就是祭司，要叫他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，给亚伦和他儿子束上腰带，加上裹头巾。那么这一个是普通的祭司所穿戴的圣服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只有大祭司浇了膏油，只有大祭司才需要受膏。那么另外呢，我们也看到，无论是大祭司还是他的儿子们做祭司的，都需要什么呢？牛羊的血来洁净，以公牛、公绵羊来献祭，并且把膏油和血弹在他们的衣服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就看到这个祭司们，无论大祭司还是祭司，那么他们都需要先为本身赎罪。那么耶稣需要先为本身赎罪吗？耶稣不需要，因为耶稣不像他们，耶稣是没有任何的罪恶，耶稣不需要为本身赎罪。那么另外，大祭司要受膏，膏油浇在他的头上，那么同样耶稣他做大祭司也要受膏。 然后弟兄姊妹，耶稣受膏是如何受膏？耶稣的膏油不是馨香的膏油，耶稣的膏油乃是他自己的血。弟兄姊妹，耶稣受膏是以他的血来膏的。我们看诗篇133篇第二节，诗篇133篇第二节，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，流到胡须，又流到他的衣襟。这里面谈到了亚伦的受膏，贵重的膏油浇在他头上，流到胡须，又流到衣襟。我们再翻开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九节，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九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你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，所以上帝就是你的上帝，用喜乐油膏你，胜过膏你的同伴。这里面谈到了耶稣，他以喜乐油来被膏，上帝以喜乐油来膏他，胜过了他的同伴。弟兄姊妹，耶稣的同伴是谁？耶稣是大祭司，是君王，那么他的同伴呢，就是大祭司和君王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第一任的大祭司就是亚伦，那么第一任的君王我们说是扫罗，但其实是大卫，因为扫罗是背弃的，而大卫才是蒙上帝所拣选的。所以啊，耶稣的受膏超过了亚伦，也超过了大卫，因为耶稣的受膏是以他的血来膏。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，耶稣受膏一共啊有三次。第一次呢，是耶稣事工开始的时候，就是为他的事工而受膏的。先知以赛亚说，主耶和华用膏膏我，那么这个膏呢，就是圣灵的恩膏。所以啊，耶稣受洗的时候，圣灵就配降住在他的里面。那么司洗约翰呢，就说上帝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。所以啊，这一个是耶稣的第一次受膏，是为他的事工而膏。那么耶稣的第二次受膏是为他的安葬而膏的，为死亡而膏的，就是玛利亚打碎了一瓶极贵重的真拿达香膏，浇在耶稣头上，膏抹了耶稣。耶稣说，是为我的死，为我的安葬而用的。这是耶稣的第二次受膏。那么还有第三次受膏，第三次是为他的作王而膏，为他的加冕典礼而膏，为他在圣所的供职而膏，就好像亚伦也好像大卫一样，亚伦要供职了，那么大卫呢也是要作王了，那么耶稣也同样是要做我们的中保，要登基加冕典礼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耶稣的第三次受膏乃是以他的血来膏的。所以啊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胜过膏他的同伴。我们可以看马太福音的27章第29节，在马太福音27章29节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，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，恭喜犹太人的王啊。这里面兵丁嘲弄耶稣，拿荆棘编作冠冕刺入耶稣的额头，并且拿一根棍打他的头。弟兄姊妹，他们不但啊拿这个荆棘冠冕戴在耶稣头上，他们还拿棍啊打耶稣的头。所以啊，这个荆棘就刺入他的额头，有鲜血流出来，这个鲜血呢就顺着他的脸流到了胡须，又流到了衣襟。这乃是耶稣的受膏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胜过膏他的同伴，为他做中保，做大祭司而膏，为他在天上的加冕典礼而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耶稣的血，耶稣的死亡，使他能够配成为我们的大祭司，配成为我们的中保。 那么弟兄姊妹，我很少引用啊预言之灵，因为啊能够用圣经来讲明白的，那么我一般不会用预言之灵。但是关于耶稣的被荆棘冠冕刺入额头，鲜血流下，以他的血来受膏的这个事情呢，可能有很多人不理解。所以啊，我们可以去阅读历代愿望的第77章第52段。我再报一下，历代愿望的第77章第52段里面谈到了耶稣他的受膏。那么这一段预言之灵呢，就告诉我们，从他受伤的额头流到脸上和胡须上的血滴，正是他受喜乐油之膏，做我们尊荣的大祭司的凭证啊。这里面告诉我们很清楚，耶稣被荆棘冠冕刺伤额头，这个鲜血流到了他的胡须，又流到他的衣襟，正是啊这一个喜乐油所膏，是他成为我们的大祭司，成为我们的君王所必有的凭证。好，我们还是回到这一个出埃及记的第29章。那么亚伦啊和他儿子们的这一个礼节呢，要持续七天。我们知道七是一个洁净的数字，所以啊满了七天，那么这个礼节呢就算是完毕了。那么29章的最后38节到46节里面谈到了每天当献的祭，这里面谈到了每天当献的祭就是燔祭，每天早晚献一只一岁的公羊，并且要配上数祭。所以啊这里面谈到了两个祭，一个是燔祭，一个是数祭，但其实呢还有其他的每日当献的这个礼节。除了燔祭和数祭之外呢，还有每天要烧的香，每天祭祀都要烧香，还有点灯，每天祭祀啊都要维护七灯台的灯不能够熄灭，所以每天呢都要维护这个灯，所以这个灯也被称为是每日当献的祭。那么还有陈设饼，陈设饼每天都要放在那里，七天换一次，所以啊这个陈设饼它也是属于每日当献的祭。所以祭司每天要烧香，每天都要维护这一个灯，那么这个陈设饼要每天都要放在陈设饼的桌子上，这三个也属于是每日当献的祭。那么这些都属于祭司他们主动要做的工作。那么还有一个每日当献的祭是由以色列人当献的，就是赎罪祭。以色列人他们犯罪之后呢，他们要献这一个赎罪祭，那么每天都有人献赎罪祭，所以因此啊这一个赎罪祭也被称为是每日当献的祭。所以呢我如果没记错的话，一共呢就是六个，燔祭、数祭、还有烧香、点灯、陈设饼以及赎罪祭，一共是这六个方面是每日当献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每天都要献燔祭和数祭，这有什么含义呢？我们知道数祭和燔祭是代表着耶稣，耶稣乃是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，为我们而献上，这是一种含义。那么另外也告诉我们，我们每天都要将自己献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也要将自己献上，每天都要献上。那么出埃及记的29章不要合起来，我们来看罗马书第12章第一节。在罗马书第12章的第一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上帝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这里面啊，保罗就告诉我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所以我们每天也都要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，为上帝所喜悦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今天有没有将自己献上呢？我们可以扪心自问呢、啊，我们有没有把自己每天都献给上帝呢？ 那么另外每天还要献赎罪祭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一天都要怎么样？都要承认自己的过犯，每一天我们都要在主面前认罪悔改，每一天我们都要靠主因信称义，我们每一天都要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仰望耶稣的宝血，仰望耶稣的恩典，所以每天都要献赎罪祭。好，这一个是29章。那么下面啊，我们再来看第30章。30章里面谈到了香坛，这个香坛呢是放在至圣所幔子前面，这个香坛被称为是金香坛。那么亚伦呢，每天早晚要在这个地方烧香。我们来看第6节到第7节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要把坛放在法柜前的幔子外，对着法柜上的施恩座，就是我要与你相会的地方。亚伦在坛上要烧新香料做的香，每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要烧这香，黄昏点灯的时候他要在耶和华面前烧这香，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。弟兄姊妹，这个香什么时候烧啊？每天早晨和每天黄昏。那么每天早晨也要怎么样呢？也要收拾灯。那么每天黄昏呢，也要收拾灯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每天早晚还要做什么？刚才我们刚读过的，每天早晚还要献燔祭和素祭，对吗？每天早晨献一只一岁的公羊，每天黄昏的时候啊，也要献一只一岁的公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每天早晨要献燔祭和素祭，要收拾灯，还要烧香。每天黄昏的时候呢，还要献燔祭、素祭，并且呢，要收拾灯，还要烧香。这被称为每日当献的祭，每日常献的祭，并且是一起献上的。当这个祭司在圣所里面烧香点灯的时候，那么外面的这一个祭牲啊，已经准备好了。所以啊，祭司在圣所里面烧香点灯的时候，这个院子里面的祭牲就是公羊啊，已经准备好要献上了。那么当祭司从里面出来之后，那么他就要献上这一次已经准备好的燔祭和素祭。所以每天早晚，这个祭司会带领着全以色列百姓来朝见上帝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告诉我们什么？我们每天早晚也要来到上帝面前，每天早晨和晚上我们要借着祷告来到上帝面前。因为这一个香代表的是什么？代表的是祷告，以祈祷来到上帝面前。我们可以来看圣经启示录的第8章第3节，在启示录第8章的第3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，有许多香赐给他，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。这里面就告诉我们，这个金香炉、金香坛这代表的祷告，他首先所指的是耶稣每天为我们的代求。耶稣啊，每天举起钉痕的双手为我们代求。那么其次，他还指着我们每日的祷告。我们每天早上和晚上都要来到上帝面前，像亚伯拉罕一样，每天早晚献祭敬拜上帝。那么当这个祭司在圣所里面烧香的时候，那么我们知道啊，这一个圣所和至圣所中间的这个幔子是没有到顶的，大概呢只有一个人这么高，所以因此啊，祭司烧香的时候呢，他能够看到至圣所里面施恩座上面的荣光和烟云。当他烧香的时候，这个香就飘到了至圣所里面，那么上帝的荣耀呢，就会显现在施恩座上，这个祭司他能够看得见的。这一个是非常荣耀的、非常美好的时刻， 借着烧香和祈祷，使我们可以亲近上帝。好，我们还是看出埃及记的第30章。那么第11节到16节里面是谈到的会幕的捐献，就是20岁以上的都要奉献给会幕的这个捐献，被称为平常的开支。这一个是生命的赎价，那么富足的不可多出，贫穷的也不可少出，每个人出半舍客勒。那么这个金钱呢，就用作会幕的平常的开支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也要奉献啊金钱给上帝的教会，能够做平常的开支。那么第17节到21节是谈到了这个铜盆，那么这个盆是铜的，并且呢它是一个洗濯盆，要把身上的灰尘给洗掉，要洗手洗脚，甚至于呢还要洗身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也要怎么样，我们也要保持身体的清洁，不但内心要清洁，身体上呢也要清洁，身体衣服都要清洁，甚至于连我们住的地方周围都要干净。因为上帝呢是圣洁的，上帝喜欢干净啊，他不喜欢杂乱无章，他也不喜欢污秽，所以我们今天啊应当清洁，无论是内在还是外在都要干干净净，都要清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每天祷告，那么你是怎么来祷告的？我们应该把脸洗干净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把脸洗干净，把头也梳得干净，把衣服穿整齐了再祷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祷告你是见上帝的，是不是啊弟兄姊妹？今天我们祷告我们是见上帝的，我们没有洗脸就见上帝吗？今天你脸也不洗就见一个尊贵的客人吗？不会的吧，我们会打扮的很精致，是吧？我们会把自己弄得很干净。那么同样啊，我们也应该把自己打扮得很干净，然后呢再来到上帝面前。在马太福音的第6章第17节里面，耶稣告诉我们，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。这是马太福音的第6章第17节，你要梳头洗脸。上帝喜欢我们梳头洗脸，干干净净的来到他的面前。后面22节到33节是谈到的圣膏的制作，那么34节到38节是谈到的香的制作。好，我们现在呢要看第31章。31章谈到了两个方面，第一节到第11节谈到了会幕的这个祭工，12节到最后的第18节是谈到了安息日。首先我们来看这个会幕的祭工，这里面上帝特别谈到了一个人，是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。上帝说，我已经提他的名召他。上帝啊，特别提他的名，特别的赐给他聪明和智慧。第3节说，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，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，能做各样的工，能想出巧工，用金银铜制造各物，又能刻宝石，可以镶嵌，能雕刻木头，能做各样的工。第6节里面也谈到了一个人，就是我分派但支派中亚西撒抹的儿子亚和利亚伯与他同工。又说，凡心里有智慧的，我更使他们有智慧，能做我一切所吩咐的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智慧吗？如果你有智慧的话，那么你敬畏上帝啊，你会更有智慧。不聪明的人敬畏上帝也会变得聪明，那么聪明的人敬畏上帝会变得更聪明。一切聪明才智都是上帝所赐的。摩西说，主啊，我是拙口笨舌的。那么上帝怎么说？是谁造人的口呢？是谁使人眼瞎耳聋呢？不是我耶和华吗？我们来看雅各书第一章的第5节和第17节。在雅各书第一章第5节和第17节， 我们先读第五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，主就必赐给他。下面第十七节里面告诉我们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，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。弟兄姊妹，这里面告诉我们，各样美善的恩赐、全备的赏赐都是从耶稣基督那里来的。今天我们缺乏智慧吗？我们缺乏什么就向上帝去求？上帝是厚赐给我们也不斥责我们的上帝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今天啊，我们也不单单要为自己求，我们更当为教会的需要而祈求，求上帝能够兴起更多的有智慧的人，能够兴起来做上帝的工作。当然我们更要献上我们自己，献上我们自己啊，为上帝做工，把你的一切才能，把你的一切时间、精力、金钱都奉献给上帝。弟兄姊妹，你愿意奉献吗？奉献给上帝的人乃是有福的，就是两个小钱也能够成就大事，就是五饼二鱼也能够使五千人吃饱。那么我们再来看31章的12节到18节所讲的安息日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上帝啊，有关于圣所的指示呢，以安息日来结束。在25章上帝说，当为我造圣所，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以安息日为结束，那么它一定有它的含义的。因为我们知道安息日这一条诫命呢，是十条诫命的第四条诫命，并且在十条诫命当中，这一条诫命最长，而且在正中间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没有注意到安息日这条诫命啊，是十条诫命当中最长的一条诫命，而且呢是在正中间的一条诫命。它连接了神和人之间的关系。因为第四条诫命之后的第五条诫命是谈到了人的本分。所以因此呢，它是在人和神的诫命之间的。所以啊，弟兄姊妹，安息日呢特别重要。那么仇敌魔鬼正是明白它的重要，所以因此啊，他才想要更改这一天。在出埃及记的第31章第12节里面告诉我们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，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，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，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。弟兄姊妹，这里面有好几个信息要告诉我们。这里面告诉我们安息日是谁的？是上帝的，对吗？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。这个安息日不是你的，不是我的，不是人的安息日，而是上帝的安息日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安息日是上帝的安息日，诫命是上帝的诫命，安息日是上帝的安息日。上帝把他的安息日赐给了我们，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，但是安息日是属于上帝的，并且世世代代作为证据。那么证据要证明什么呢？证明是上帝叫我们成为圣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安息日是成圣的一个证据，一个记号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知道信心有行为，对吗？没有行为的信心乃是死的。同样的，圣洁成圣也有行为。一个人内心如果成圣了，那么他必然会在生活中表现出圣洁。那么安息日就是他成圣之后的证据证明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上帝使我们成圣的能力正是他创造的能力。弟兄姊妹，上帝使我们成圣的这个力量啊，正是他创造天地的力量，而安息日呢，正是上帝创造的纪念日。 所以因此呢，安息日乃是上帝使我们成圣的记号，也叫证据，乃是这一位创造天地的上帝使我们成圣的。下面第十四节又告诉我们，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，以为圣日，凡干犯这日的必要把他治死，凡在这日做工的必从民中剪除，六日要做工，但第七日是安息圣日，是向耶和华守为圣的，凡在安息日做工的必要把他治死。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，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，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，第七日便安息舒畅。耶和华在西奈山和摩西说完了话，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，是上帝用指头写的石板。上帝和摩西讲话，那么最后的一段话是谈到这个安息日，并且告诉我们是向耶和华守为圣的，因为这一天是上帝的。并且怎么样呢？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为永远的约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注意到这里面谈到安息日是什么，永远的约。什么是永远的约？就是永约，永不改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面谈到了永约的概念。那么安息日是永约当中的一部分的约言，并且是永远的证据。那么理由是什么呢？理由就是上帝六天创造天地，第七日便安息舒畅。那么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个疑问，说安息日是为犹太人设立的，是上帝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，因为这里面谈到是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明白，既然是永远的约，那么上帝为什么会废弃犹太人呢？乃是因为他们的不信，对吗？因为他们拒绝了耶稣基督，他们的不信导致他们最终的被弃绝，不再成为上帝的选民。那么既然他们被弃绝了，那么这一个永远的约从何说起呢？那不就是不是永远的约了吗？所以呀，保罗告诉我们，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，外面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，因为真犹太人是内心做的，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，割礼也是心里做的。所以呢，上帝和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从肉体上转入到了属灵上。保罗同样也告诉我们，凡以信为本的就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所以啊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乃被称为属灵的以色列人，上帝的约并没有改变，上帝约的福气赐给了属灵的以色列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作为属灵的以色列人，我们不但继承了这个身份，我们同时还继承了上帝给以色列百姓的这个约，这个永约，以及约中的福气。所以啊，保罗打了一个比方，什么比方呢？就是以橄榄树来比方。耶稣是这一棵橄榄树，那么以色列人是橄榄枝。以色列人因为不顺从，所以因此呢被砍下来，就是被折下来，对吗？那么今天我们外邦人呢，因为信啊，因为顺从，得以接在这一个真橄榄枝上，但我们却是野橄榄枝，被接在了真橄榄枝上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无论是犹太人的被折下来，还是我们的被接上，那么请问橄榄树有改变吗？弟兄姊妹，犹太人的被折下呀，我们的被接上，那么能不能改变，会不会改变橄榄树本身呢？并不会改变，对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属肉体的以色列人和属灵的以色列人，那么耶稣是永不改变的，这个约也是永远不变的。所以因此呢，我们今天不但继承了属灵的以色列人的身份，我们同时还继承了上帝和以色列百姓所立的永远的约。那么这个约呢，首先向亚当所宣布的，那么后来向亚伯拉罕所重申的， 那么后来在西乃山又和以色列百姓立定了这一个荣约。那么今天这个约赐给了我们新约的基督徒，我们被称为新约的属灵的以色列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上帝呼召我们要敬拜谁呢？我们来看启示录的第14章第6节到第7节。在启示录第14章第6节到第7节，这里面圣经告诉我们，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，有永远的福音啊。这里面谈到永远的福音，也被称为永远的约。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，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，并不分犹太人以色列人，也不分外邦人，而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。他大声说，应当敬畏上帝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，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。弟兄姊妹，这里面告诉我们，第一位天使他呼吁我们要敬拜创造主，他所传的是一个永远的福音，永不改变。这一个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，因为耶稣是创立世界以来被杀的羔羊。那么这一个永远的福音也自然包括了永远的约。那么这个约言就是上帝的律法，他的十条诫命，那么最中间的诫命就是安息日这条诫命，作为永远的约，永不改变，永不废弃，传给各国各族各方各民，给每一个人，呼吁我们要敬拜创造主。所以啊，我们看到了这里面告诉我们，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这样的一种语文表达，和这里的出埃及记的31章的第17节里面的表达是一样的。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，第七日便安息舒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新约的启示录第一位天使的信息是呼召我们要敬拜创造主，而创造主的纪念日就是安息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清楚的圣经告诉我们，今天我们遵守上帝的创造的纪念日安息日，就是承认了他的创造，并且在敬拜创造主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明白，上帝永不改变，他的约也永不改变，他的律法永不改变，天地可以废去，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更改，也不能废去。那么在第18节里面告诉我们，上帝啊，在西乃山和摩西说完了话，就说把这一切指示呢都指示给摩西了，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，是上帝用指头啊写的石板，亲自所写的，代表着永存不废，永远不变，不是人写的，是上帝亲手所写，不是人颁布的，是上帝亲口颁布，不是写在很容易破的纸上，而是写在牢固的石板上。这是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出埃及记的28章到31章，里面谈到了祭司的圣服，还有高抹祭司的这个礼节，也谈到了每日当献的祭，那么最后呢也谈到了聪明的祭功，还有上帝的安息日。那么没有关注公众号的弟兄姊妹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，想要进群来学习的也可以加我的微信，我把你拉进群。群里面呢，每周日的晚上有信仰问答，倘若你有任何的信仰方面的问题，都可以在星期日的晚上提出你的问题来，我们可以在一起交流和学习。也请大家为我们祷告，希望我们的学习能够平安顺利，不遇见试探。那么也希望弟兄姊妹能够转发分享，点一点你的金手指转发一下。好，愿上帝赐福给大家。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。感谢赞美我们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，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，使我们的学习能够平安。愿主也赐福给你的每一位儿女，你的百姓，让我们今天在你恩典之下的 这一个属灵的以色列人，能够承接主你的永远的约。就说啊，虽然人会改变，但是主你永不改变。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，他们因为不信的缘故，就废弃了与你所立的约，就失去了这约的福分。但是这个约今天转到了我们属灵的以色列人身上。愿主可以除去我们的不信，除去我们的不顺从，也除去我们刚硬悖逆的心，让我们可以从以色列人他们的历史上获得教训和警戒。也愿主赐给我们信心，赐给我们有顺从爱你的心，让主你所应许的福分可以成就在我们的身上。也愿主你的义能够像大祭司的圣服一样披在我们的身上，遮盖我们的羞耻，遮盖我们的罪恶，使我们因信耶稣得称为义，能够得以成为圣洁。也愿我们的生活中能够彰显出归耶和华为圣这样的字样，使我们因信耶稣生命得以改变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愿你接纳我们每天所献的祭，使我们的祷告能够如同馨香的这个祭品一样奉献给上帝。也求主可以悦纳我们的祷告，悦纳我们的侍奉，感谢赞美主，祷告祈求不配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